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6月9号，公元2006年8月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赴美国丹佛出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盛会；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卓玛加；理查吉尔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兴建铁路掠夺西藏资源；上百位知名人士谴责中国关闭网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于198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9月15号到17号在美国丹佛出席为期3天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盛大聚会，这是达赖喇嘛在9年后对丹佛展开的又一次访问。共计10多名全球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云集丹佛，共同参加美国和平组织称之为 Peace Jam 基金会成立10周年庆典会。届时来自全球的3000多名青年，包括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的20名学生，将参加在丹佛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为主的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呼吁全球用实际行动促进世界和平的盛大活动。根据丹佛媒体消息，丹佛市长约翰·黑肯卢佩尔表示，丹佛非常荣幸主办这场由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未来和平建立者举行史无前例的全球和平对话。9月17号达赖喇嘛将在位于丹佛的美国百事可乐饮料公司就慈悲生活中的科学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之际，丹佛市长约翰·黑肯罗佩尔将向民众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预计有超过12000多名美国民众将参加由总部设立在保德的精神与人生协会主办的这场演讲会。当天达赖喇嘛还将在克罗雷多州香布拉中心主持一场佛事活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儿童村首次派遣共计20名12年级的学生，将出席下月在美国丹佛举行的第10届Peace Jam 国际青年和平会议。该校教务处的拼座朗耶向本台介绍说， Peace Jam 会议在达仁斯拉西藏上儿童村共计举行了3次，校方决定在 Peace Jam 基金会成立10周年之际特派20名学生与会，这也是西藏儿童村学生首次出国参加 Peace Jam 会议。拼座朗耶说，这20名学生分别来自西藏上儿童村10名学生和国巴布分校的10名学生，他们是通过特别成立的评委小组从40名有出国护照的学生中经考试和问答测试精选出来的。陪同这20名学生前往美国丹佛的还有4名教师和1名负责人，他们将在丹佛利用出席会议的机会计划举行一场10分钟的西藏歌舞表演，同时将向来自全球的与会者和当地民众介绍西藏的文化和宣传西藏问题。美国和平组织 Peace Jam 基金会是一个国际教育项目，于1996年3月在丹佛成立，目的是向全球青年灌输世界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工作精神、思想道德观和超人智慧等，并鼓励新一代和平建立者在各自社会和世界上传播和平讯息。来自世界超过20万青少年参加了该项目，先后举行了共计100多场 Peace Jam 和平研讨会，而且每年在各国举行一场大型的 Peace Jam 国际青年和平会议，并设立了超过25万社会行动项目。 Peace Jam 基金会执行主席 Jim Gifford Anger 表示，这次像达赖喇嘛、德斯曼图图等世界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能够聚集在丹佛感到非常兴奋和激动，我们需要他们的指导，同时相信他们能为处在最困境阶段的人们驱逐黑暗带来光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卓木嘉，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强烈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西藏政治犯卓木嘉。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名义所发出的请愿信中指出，西藏作家兼教师卓木嘉因骚动的喜马拉雅一书的写作被拉萨市公安局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消息，这无疑又是胡锦涛与温家宝政权下残酷的诚信的破坏知识分子的手段。我们在此抗议中国政府剥夺人民的言论写作自由，剥夺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要求中国政府遵守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益的有关宪章，立刻无条件释放卓木嘉，让他得到适当的医疗和确保不受虐待。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也强烈呼吁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及人道组织关注卓木嘉在狱中的安危，并敦促中国政府释放狱中的所有政治犯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基尔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兴建铁路掠夺西藏资源。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德国之声消息，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基尔以国际拯救西藏运动主席的名义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新开通的西藏铁路是进一步将西藏军事化，目的是为了掠夺西藏资源和将西藏民众边缘化。理查基尔在文中说，自从1950年中国占领西藏后，3000座佛教寺庙被破坏，上万名西藏人死亡，而今天的压迫则微妙得多。虽然有些寺庙被重建，但那些是为了吸引游客。他说，现在藏人已经不可能受到完整的宗教教育，就连拥有达赖喇嘛的相片都是违法的。他在文中提到，一位老年藏人，这位老年藏人说自己的儿子在矿山找不到工作，认为那里只供汉人，也无法在商店里找到工作，因为那里只卖汉人的东西，而且他家的牲畜也被当局没收，因为当局要求游牧民族要定居下来。理查吉尔说，西藏铁路的真正目的是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其真正的受益者是占领军和中国的企业和移民，而不是西藏人民。西藏人既没有在汉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中生存的机会，也不会从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得到好处。理查吉尔说，西藏铁路的建成也使得对藏人政治权利和剥夺更加变本加厉。他指出，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不久前讲话中称，对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式的语言。理查吉尔对胡锦涛在西藏政策中扮演的角色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胡锦涛80年代曾经担任西藏党委书记，应该对西藏大规模刑讯破坏藏人和在拉萨进行戒严中负责任。藏人不会忘记他在压迫藏人上扮演的角色。他还说，胡锦涛个人应该对加快开发西藏的政策负责。西藏人认为这些政策是灾难性的。他说，中国政府的西藏开发政策完全是按照汉人的模式，完全忽视了西藏的传统。理查吉尔最后说，西藏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它的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智慧原则、同情心、人类的互相依赖和非暴力，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当中和藏人心中。佛教遗产在其故土的幸存与传承对藏人和全世界来说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应该同时意味着继续破坏西藏的遗产。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百名知名人士谴责中国关闭网站。下面请听果文佳的详细报道。
中共北京市通信管理局 于7月24号强行关闭了世纪中国网站和他的一个附属论坛网站。对此，西藏女作家维瑟和中国知名作家刘晓波、雨杰、记者高玉和李大同、知名律师滕彪和蒲志强等共计103位知名人士于本周三通过博讯网站发表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官方的这一举动。他们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中共关闭网站等于是摧毁中国网络自由，中国当局的权力已经严重影响到言论自由，并且试图控制和预防各种不同的意见在网络上传播。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奖的知名记者高宇表示，发表文章和意见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国当局现在关闭网站使得中国的言论自由情况比毛泽东时代还要恶劣。另外，中共统战部也在近期下达命令强行关闭了西藏女作家韦瑟的两个博客网站，但没有说明任何关闭理由。记者无国界组织对实际中国网站和韦瑟的博客网站被中共关闭表达了强烈不满，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重新开放实际中国和他的附属论坛网站以及西藏女作家韦瑟的两个博客网站。记者无国界组织还提醒中国政府应该遵守其宪法内容，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据中国官方数字显示，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关闭了700多个网站，明令8个搜索网站要过滤颠覆性和敏感性的政治内容，包括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六四、法轮功等。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巴瓦吉桑坚参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1904年，藏英签订的《拉萨条约》中规定的西藏政府赔款给英国政府的25万英镑，由清政府代付给英国，是因为《拉萨条约》是满清政府极为尴尬。满清政府为了自己的面子，在西藏政府未提出任何请求之下，主动提出还款。这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1906年，赵尔丰进犯西藏康区，1909年派兵攻占拉萨，以武力干涉西藏政治，撤还西藏噶伦，流放西藏摄政村木林的驻守堪钦乃乌夏甘日彭措，掠夺公财财物，胡作非为。1910年宣布取消达赖喇嘛之称号。1911年无理进攻色拉斯及在拉萨发动战争等等不言而足。所有这些，不要说尊重以往藏满先之间建立的友好的共识关系，连国际法与法由邻国家的现状都不顾。总而言之，当时的满清政府在西藏的疯狂行为已经达到了极限，犹如西藏的言语，府中之使生恶意。清政府野心勃勃，想吞吃西藏，但其结果导致1912年在藏所有清军向西藏政府缴械投降，并被驱逐出境。自此以后，满清在西藏无影无踪了。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后，西藏也同其他邻国一样，袁世凯于1912年向达赖喇嘛写信要求承认其政府。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民国政府提出恢复达赖喇嘛称号，也是对邻国领导人的尊重之表现。对此，达赖喇嘛回答说，我不要什么中国政府所谓的称号，我是在担任西藏政教的最高统治权。达赖喇嘛的回答更粉碎了所谓满清对西藏拥有统治权的弥天大谎。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巴瓦吉桑坚参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